假定我们真正的了解了因果的话，我们眼前任何一件事情本身做起来的话，再没有不如理的。你了解得很清楚，你现在忙的什么？忙因呢？啊，眼前我们看见任何一样东西，如果说不顺利不好的话，我们呢就不会啊去贪嗔痴，很清楚很明白。碰见这个情况，你不嗔心，碰见这个姑娘不那个。假定你真的了解这因果关系的话啊，那这个果嘛，现在既然你不称心，那你怎么因上面也改上嘛，我们做得到吗？实际上不一定啊，不一定。当然我们呢生了病了等等了，固然是啊这个上提不起来，就是身体很好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的话，心里面呢就随着烦恼而去。假定因果真的非常清楚的话，他只有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勤精进啊，在因理上面是一刻不远，当下一念看得非常清楚，是不是如理的、如量的啊？是不是跟善法相应？乃至于是不是啊，在威逆当中，如理的威逆是无佛无极当中必然的现象，我们做到吗？做不到。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我们真正对这因果两样东西啊，的的确确是有一个肤浅的认识啊，有一个肤浅的指导。说的更实在一点的话，这个指导啊往往还只是啊名相名字，心里面对这两个东西啊究竟产生多少力量的话，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内心正确对因果的知见不深，所以碰见事情的时候啊，说不定我们的行为的话，哎，不知不觉当中啊，害了这个毛病，害了这个毛病，就这样。我自己啊，现在还想起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现在也是真是，那是刚出家没多久，啊，那么。有一个朋友，那在家的朋友啊，随便谈起了。那么他这个朋友是这样，他母亲啊信佛信了几十年，他那个家庭环境也可以说很值得令人同情的一个环境啊，遭到战乱，所以母亲把那个两个孩子带大，辛苦的不得了。那么母亲信佛，所以这个儿子也非常孝顺，把他栽培到大学毕业。到后来嘛，这个母亲生了病了，那就死了。当初我听见了以后啊，当他很呐、哀念他这个母亲，别的说什么，那时候我自己刚刚懂了一点的皮毛，哎呀，我就觉得常常听人家说啊，你求菩萨嘛，菩萨就可以了，我也这么说，冲口而出，哎呀，你也念观世音菩萨嘛，他就救你了啊，然后呢，干什么嘛，他就可以得到好处了。结果我并不晓得他的家庭背景，你看他回过来怎么说，我母亲啊信了一辈子佛啊，念了一辈子，结果临终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当时我听你们心里面呢，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一直到学佛学了多少年以后，慢慢才了解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开始开口的话实在要小心啊。这个本论前面下士道当中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切是这样的因感这样的果，当这个业在没有感果之前，如果你能够认真对治如力去尽治的话，它可以不感果，可以。但是一旦感了果了以后啊，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果把它整个的拿掉它，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很明白。可是我们平常总是觉得啊，因为听这么人家说了啊，有求必应，你求求不就好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这种糊里糊涂的信心，反正你算什么照单全收。你仔细检查的话，有太多问题，有很多人他并不了解这个，不要说太多，我们自己开口的人都不了解，说个别人听没错，那就念了。他的想法当中对着因果概念不清楚，于是他也觉得好了，念了三句阿弥陀佛，念了几句观世音菩萨，那个病就给除掉了。结果他念了三百句都没用，他然后说起来，你看，你们这些就这个样。请问这个后果谁造成的？ 所以这个地方啊，说毁谤因果，大的我们绝对不会犯，可是细的地方的话注意哦。啊，然后呢，这种啊错误的邪见，大邪见我们也不会。可这种啊，从小的地方，你如果不注意的话，慢慢慢慢的会走上岔路去。啊，这样的话，这一来的话，这三样东西可以分开来，是三样。啊，原则上面都是这个毁谤正法，所有邪见皆谤正法。这个谤正法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呢，大的是不会犯，可是小的就很难说，尤其是啊。我们呢，修学佛法的人，对于这个佛法的整个的原则大纲没有把握住，那个时候啊，不知不觉之中会对这个东西啊，会产生一种伤害。这个因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尽量的拿掉它。尤其是知见重的人，尤其是知见重的人，所以佛特别告诉我们呢，说佛法。损坏的两个原因不是外道，而是什么？佛弟子说相识欲以及行仇。你开起口来的话呢，说的道理好像是，实际上真的吗就有问题了。然后你的行为的时候呢，也好像是，这个行仇是戒律上面的，就是我们做戒魔的时候啊，大家要同意否，他有仇的筹码，还叫你投他一票。对不起，他有拳头，结果呢就是数字不对，投反的那一面，这个是对佛法最大损害，最大损害。这我最近啊正在看一个祖师写的，也这是什么我忘记掉了，他自持记，对啊，这个元照历史书写的，特别写的，这是真了不起啊。他就整理这个律典的时候啊，他看了50几种，我们现在要看一家之言我们都办不到，说实在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祖师那个方面的叙说他都收集起来看，看了以后他那个结论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圣教啊传到现在的话既远又久，在今古传业，所以啊这个毅力啊一定啊难免啊是怪物百出，怪物百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呢、啊、从毅力上面去要想去考教研讨的话，很难呢、啊、把握住那个纲领，所以在字幕上面去转变得这样，那个纲领呢的的确确很不容易。由于个人的个性生性习性不一样，所以所见的面不一样，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哦，那么这个原则抓不住，那好了。然后呢，我们在细致上面，在名相上面去摸的话呢，又同样的毛病，你不晓得这个细致是为什么而用的，对啊，为什么要立这个细致的，这一点把握不住啊，所以你不能说他错，但是呢，对不起，不一定啊配合得很好。这个我随便说一个比喻，说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原则啊，说我们这里现在要办一个佛学院，那么这个办那个佛学院的话呢，这个有多少人，要教的内容是如何，然后配合这个内容啊来安排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啊。眼前来说，比如说安排那个教室，假定我们这地方的人啊一共啊这只有啊10个8个人啊，你把握不住这一点的原则，当中把握不住这个原则，然后呢你安排这个里边的设备啊，确实准备100-200个人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本来是初级刚开始的，你就是用最好的装备摆在这里，相应吗？不相应。那反过来的话呢，它也是如此，所以它每一个地方啊都产生了这种种种流弊。所以他下面说，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头总要怎么办呢？要把握住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最好不要在自摸上面啊，然后呢在这种地方去，你必定要把握几个大原则，所以常常说根本因何在，然后呢这个是不共的 然后呢，这个不共的因，要是它圆满的共因是如何，从这个上面你必定要深入，这点是说到这地方的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尤其是修学佛法的佛弟子们啊，佛弟子们，因为关于这几件事情啊，他那个流鼻所及啊是太严重，太严重了，这对我们的损害是太大太大了。那么下面的宾语菩萨增长等说其大亲密生我们等，下面还有啊，关于这两点呢、啊、是也是好难避免，好难避免，好难避免。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有一个感觉说，平常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找不到善知识啊或者什么等等啊，这个真正的问题啊都不是没有善知识，真正的问题啊，这个善知识啊苦于找不到善学的学生啊。现在我深深自己感觉到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能善学的学生，这个从因果的概念上面去来说，必然关系来说，你有这样的因你才能感得这样的果，现在我们还没学跑到那个地方去的话，这个不如那个不如，这样就是要配自己的胃口，要还买东西啊，哦老子是吧，我来出了钱向你买东西的，所以说啊买主就是你老子，是这样，这个世间呢、啊、这种啊莫名其妙的人，我出了钱今天跑得来这个买你东西，我要怎么你就给我什么啊，这个是学佛的态度吗？完全不是。的的确确我们首先应该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晓得自己的无知，所以要去学，要跟谁学？一定要跟佛学，而佛的完整的就在什么增长那个地方，所以你一心一意啊要排除掉了我这个错误的认识啊，然后呢去啊事后奉事处处地方这样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经论上面也告诉我们呢，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碰见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千万不要自作主张，我们只是说哎呀我现在是愚痴凡夫啊，所以啊只有佛能够啊，我努力的学啊，现在我们呢碰见一点点小小的知己上面的，那至于啊大的都根本看不见了，不晓得自己在愚痴当中，不晓得自己在见识烦恼当中，动错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不配自己胃口，所以是越弄啊这个自己就是我是越大，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好，那么下面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应当了之啊，本来这地方是讲嗔恚啊，不谈这些事情，可是因为这个几个问题啊，它对我们修学的人来说，对于佛法来说影响太大太大了啊，所以这地方特别提一下啊，我也把这地方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原因在此。那么第二个啊项目说，能够策发我们啊修忍的这个方便有了，然后呢要正修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忍的特质啊，有几个忍的细则，有几个差别，几种不同。第三，忍的差别分三，耐怨害人，安守苦忍，四策发忍，就是一开头的说的三样东西。分开来讲，处耐怨害人就是啊，这个我们通常说圣人，外面的众生啊，外面的人被此之间他们来伤害我们的时候该怎么办，这通常啊人家来伤害我的无非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要的东西他不该障碍，我们要的东西有分成功啊，外在的内在的利养名闻这些 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是下面要说的，那仆出不忍，愿属作害，仆出不喜，愿家复顺喜气衰败，这个两方面啊，一方面是人家来害我们，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嫉妒心，这个两点分开来讲。那么先说人家来害我们的时候，人家害我们这个里边呢，又分两部分，仆出不忍障乐作苦，仆出不忍障利等三作毁等三。平常我们世间人所求的东西，佛法里面叫做八风，世间要求的是求这个，所以一天到晚被这个东西也困死。修修佛法的人呢、啊，哎，认得了这个东西啊，从这地方跳出来，所以叫八风不动。哪样？哪几样呢？利塞秽语嗔机苦乐啊，嗔机苦乐。那么现在这个上面的话，第一个就是啊，对于苦乐而言，就是说人家障碍我们得到快乐，使得我们受苦，那个是我们无法忍受的。怎么样针对着这个问题破除这个嗔心啊，能够啊忍受它。下面呢，这个八风当中另外六样东西啊，对于我们的利啊，那个利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衰，利就是好的，衰就是坏的那一方面。毁语跟嗔机的话，就是明文方面，这个嗔机是当面的称赞你、讥笑你；毁誉的话呢，包括背后的有人啊称赞你，说你的名誉，有人是毁谤你，就这些东西。所以对这个东西啊，等三，好的是啊利、誉、嗔；坏的呢是衰、毁、讥啊。那么这个人家来伤害的时候啊，你不能忍，怎么样想办法对这个不忍呢、啊、破除它。现在进一步啊，把不忍作乐那个又分二，显示理不应称。第一个，那你如果如理的了解了以后的话，你会了解啊，根本不应该发脾气，不应该去称他。更进一步，第二个还理应悲悯的，不但不称啊，还要去怜悯他啊。这个慈悲正是称的对字，你能够慈悲的话，称心当然不会引起了。现在初中分散，观察境有境，属于称非因理，分三部分。境就是啊，这个对象，这个指法；有境是指人，谁有这个劲啊。平常我们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啊允，我们身体上这个劲跟有劲两个，有的地方叫知跟有知。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身体是五蕴啊，那么这个五蕴就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还有呢叫有知或者有蕴，谁具足谁有这个东西啊，那就是这个人了、啊、就是这样。那么所以他现在观察的时候，先单单观那个对象，其次呢观谁具足那个啊，以及属意的不合理，我们就要看这个文，就了解他这么分法。处中有事，观察有无自在不应称者啊，应当观察与能冤害因称之因想为何。这个第一个啊，对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啊那个称呢、啊、那个来伤害我们，它不是说这个地方是啊人家来障碍我们快乐啊，使得我们受苦。这个境界现起的时候，这个情况啊，他这样的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可以做得了主啊？就人家伤害你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 是不是做得了主，你在这个方面去看，不应该称，这个题目是这样。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来冤害，能冤害的这个原因呢，那么为什么冤害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发脾气的对象，他怨害我们呢，我们就对他发脾气，对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怨害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发脾气？这个原因何在？你这样去观察一下，如是观语，绝必于智越作损害，亦乐为先，次其方便，遮我安乐，或以身心作非爱苦，为必于我能有自在不作损害，强作损害而称恚耶？亦无自在由他所使而作损害，作称恚耶？现在我们来观察了啊，是说，当我们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这个损害本身呢，它呀是怎么损害的？先心里面啊，他要伤害，就我们伤害别人也是一样，别人伤害我们也是一样，先呢、心里边呢有这个意乐，就是心，那么由于这种心理的嗔，所以啊其进一步根据着这个心理啊起种种身口的行为，这个身口的行为啊来损害我们，遮止我们的安乐，乃至于啊使得我们的身心啊做种种的苦的事情，不可爱的就是苦。那么这个状态啊，这种状态是第一步，透过了这个观察，找到他那个伤害本身啊，我们就观察那个境，对不对？他不在这个行为上面，不在那个行动上面，而在什么？而在触发他行动背后这个心理，对吧？第一个，我们先找到这个。那么既然是找到那个心理嘛，为备于我能有自在不作损害，可是强作损害啊还是没有，他那个心理啊他是能够自己做得了主，能够做得了主，明明可以做得了主，不伤害啊，或者是伤害，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做主也要来伤害我们，还是他自己根本没办法做主而来伤害我们？就是这个，我们分两方面，因为这个心理不外乎这两方面，他做得了主的，他自己能做主，他要伤害我来伤害我，或者他没办法做主而伤害我来伤害我，不外这两种。那么现在我们看，若如处在称不应力，他与损害无自在故。如果处的这潜在明明是说他对称，他能够以自己做得了主伤害我啊，这个情况我们不必称他，为什么？他与损害无自在。诶，前面说他有自在，为什么这地方说无自在呢？现在你看下面，看了下面这个就懂了。唯有所现烦恼种子境界现起，非理作意，因缘和合其神恼性，众不苦故失，次诸因缘亦能生故。你可以说他是有自在的，可是他那个自在本身呢是什么原因啊？是由于我们现在懂得了佛法，是由于啊他的无明宿业啊，宿业这个烦恼种子，因为嗔是一种烦恼相，那个嗔升起的原因大家还记得吧？第一个是烦恼的睡眠种子，第二个甚深这个烦恼的现行，这个境界现起，加上其他的非理作意，种种因缘合合起来产生那个生恼心。他要这个伤害你的时候，他是对的，他自己要伤害你没错，可以说做得了主，可是那个伤害那个心本身却是什么？却是这样的因缘生起来的。众不故事，此诸因缘也能生故，就算他不是故意事，这个因缘本身是发而如是的，就是这样。若被因缘有数缺少，这故事令生啊一定不生故。假定这个因缘不具足的话，就算他要失， 他也升不起来。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的很明白。为了使得我们呢更清楚起见，我们不妨自己在那儿想一想看，现在你坐在这里无缘无故的叫你发一个脾气，你发得起来吧？我想没有人发得起来的，对不对？就是最会发脾气的人，就能住在这个地方的话，住得安舒舒服服，或者人家端一杯茶给你，你换一茶的，他就端一杯茶；你换一咖啡，端一杯咖啡；你要冷的，他跟你，你怎么要发那个嗔啊，就发不起来，这很明白。所以他一要发起来，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因缘。是的，他那个嗔本身也可以说哦，他可以做主。可是既然那个嗔的现起本身是一个因缘的话，那他实际上呢，在这种状态当中，他的的确确是无苦奈何，无苦奈何。如是又作因缘起损害曰：由此复起加行损害，由此加行生他苦果，是破特切如少住在一他一岁烦恼自在。如烦恼母而水转过，那下面就说明了。那这样的情况，由于这个因缘，然后呢，策发他升起这个嗔心，然后呢，损害别人。由于这个嗔心损害别人这个意乐，起加行。由于这个加行而使得别人受苦。实际上呢，这个人本身呢，他是一点主宰都主宰不了，他自己还是随烦恼，他是烦恼的奴隶。嗯，就这样，你仔细观察一下，对呀。所以就是说他可以自在的，这个自在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我是自在的，拿印度当年的情况来说，应该怎么说？我是个主人，我可以自己主得了主的。还有呢，我是一个奴隶破人，那么这个主人告诉我就怎么做，那我只好去做了。拿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刽子手到那个时候官判了说你呀要去对这个犯人刑罚，那对不起，我非得照着这个官的命令去做，这个叫不自在。反过自在的话，我不是刽子手我可以不接受外来的命令的，上面那个自在而做损害是这样。实际上虽然是你不是受外面的命令，可是你在什么受里边的烦恼而死。既然受烦恼而死的话，你不是外面的命令你的奴隶，你却是烦恼的奴隶，烦恼的奴隶，结果你还是做不了。好了，这第一个情况清楚不清楚那么下面呢，如他自在，若他自己全无自在，为愚俗时做损害者，即不应称。而他自己啊，他自己根本没有自在的，是一个佣人，是一个奴隶叫他怎么做他就照着你怎么做，都像个机器一样，像一个汽车一样，你怎么轮子这么一拐他就向那边，轮子这么一拐他向那边，你然后呢要问那个汽车你怎么转向那边的，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嘛，这汽车它跟着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啊。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他假定他全没有自在的话，你对他来称，那更没道理啊。譬如有人为魔，俗是随魔自在，欲来见就扰意自在，反作生恼心罪达等，必念缘此是魔死，自无主宰，故如是行，不少称此，任情历烈，领力磨恼。下面举一个比喻，比如说有的人被魔鬼附在身上他被魔鬼附在身上，然后呢你去解救他，你是要解救他，他因为在魔鬼属死，他反而来伤害你，那个时候你解救他，你会不会跟他发脾气你不会，你会觉得是吗，他是被魔受伤，我正来救护他呀，所以不管他怎么，我不会对这个被磨死的这个神经病人跟他两个人发脾气不但不发脾气，而努力怎么去解救他